准备生娃了，还是让老人家不断的操心呀？只有见面再打一打吧，求主就怜悯他，帮助他，赐福加力给他，让他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从你那里而来的祝福啊，有你那里而来的怜悯，赐给他恩典，赐给他力量呀。生娃不容易呀，也都是我们老祖宗夏娃惹的事儿，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的。继续的仰望、祷告、悔改，我们抓住耶稣不放手，抓住耶稣基督不放松。愿神继续的带领和帮助，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神继续的带领和帮助，呀，加强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在属天的事上能够与神同行。因为除你以外，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呀，在你那里，除了你，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永生之道。呀，也很像当年，保罗所说的，耶稣看见少年官还有很多人，听见他的话就离开了。耶稣就问彼得，问门徒，你们也走吗？呀，门徒说，主啊，在你这有永生之道，让我去哪里寻求永生呢？而永生是上帝的公义之道，我们不走啊，所以我们就求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上，无论怎样，去到何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抓住耶稣不要放，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愿神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呀。我看了夏翔做的那个功课，大家有空也他发了以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蛮好的呀。他现在不在，好像在不在啊？夏翔，你有空把你的功课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三个人物，看三个人物，这个也是一种分享信息讲道的方式。所以下一次如果轮到你讲道的时候，你可以，你可以考虑讲这一段，特别是跟你自己生命相连的那部分，我觉得蛮好。从信心之父、撒拉、夏甲这三个人物放在一起，成为一篇信息，我觉得很有趣，非常有意思。而且用讲道、讲章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然后如果再能产生出主日学的信息。最后，如果门训以后讲这一部分也是很美的，呀，这三个人物给一个人生命带来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一个是讲信心，一个是讲小信，一个是讲怜悯，哇，很棒！我觉得这个信息合起来一台戏，是一个非常非常恩典的怜悯，也鼓励弟兄姐妹门训
门训。
不要单单来听。那是要学习听完以后如何给你身边的家人呐、弟兄姐妹啊。这一次我们去 McAllen 传福音的时候，呀，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呀，那个方舟阿姨已经成为一个独当一面去，传福音、做见证、个人布道的一个逐渐成熟的一个牧者，我觉得。出去一趟就完全不一样，呀！焕辉姐妹也成为一个，不是单单帮，乃是生命当中有领受，也有分享，然后把学来的东西学以致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引以为让我心里边很安慰的事情。所以焕辉希望你能够发扬光大，以后把属灵的生命能够拿出来与人分享，除了领受，还要去给。呀，有这个心，当然你要给人以先，你的圣经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安天在地，必须是稳定，必须是与神同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否则你在传异端了，否则你在传老我了，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好，今天我们讲新约。今天我们讲一篇传统的夫妻之道的信息，就在以弗所书5章21呀，然后到32节吧，或者说是 到33节吧，这到21到31吧，这几节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盼望大家听见，就把这个信息呢，结构般地领受在自己生命里边，成为你可以分享之道，好不好？张扬，帮我把这经文读一下，21到31，以弗所书，张扬，
4章吗，牧师？
五章，
哦，5章21到31。
一。
OK，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
没了。
教会为教会舍己。
继续，继续。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谢谢，谢谢张扬。我们称这一段经文是新约的夫妻之道呀，在这里就比较典型的，我觉得这个是纲领性的经文。大家如果做结了婚的，有夫妻、有丈夫、有妻子的，能背就把它背下来 也不要单单背，但是放在生命里边，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灵粮吧，都很熟悉。但是呢，其实，我讲这一篇信息，我想至少我讲了100遍了，从这30多年来最保守讲了一百遍了，去不同的教会，呀，有些教会1年我会讲2次，或者是2年讲1次，这都是不奇怪的，常常讲的经文。好，我们先来看22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一点是很有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妻子，可能大多数都在这一点上不容易。一讲到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大家就摇头摆脑，不同意呀。因为那句话是"如同顺服主"，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我的主，凭什么顺服？那我这里提问了：顺服丈夫的意义何在？大家有没有能想到为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上帝为什么要给这个吩咐？上帝丈夫这么不好，特别是很多家庭是妻子信了主，丈夫还没信主，这里边的界限、尺度、原则是什么？大家马上就会找不同的答案，找不同的，钻不同的空子。人心嘛，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也不例外。所以遇到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在顺服丈夫还是不顺服丈夫的这个界限空间当中走钢丝绳，这里边反应和表达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诡诈。如果你是一个简单的人，你就顺服丈夫，那神负你的责任。但是当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不可以顺服，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圣灵都懒得带领你，因为你心里边所怀的是诡诈和悖逆的灵。啊，这核心内心深处是我们里边的骄傲，而这个骄傲又藏在我们许多属灵的口号里边，呀，所以女人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心里边根本瞧不起自己的丈夫，但是同时她也很仰慕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恋慕自己的丈夫， 呀，在许多方面都离不开自己的丈夫，无论是经济、金钱，包括夫妻生活，包括儿女教育，包括独当一面干家务活、体力活等等方面，丈夫都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但是，假如把这些内容都抽象出去了之后，剩下的是妻子对丈夫的轻蔑和内心的骄傲，所以极少有做妻子的甘心乐意从内心深处对丈夫表达敬重、表达尊重、表达爱。好，那讲到这里，做妻子的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顺服丈夫那么难，有谁愿意分享吗？有没有？顺服丈夫的难处在哪里？不容易。荷叶说。
哎，好的，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就特别宠我，然后我小时候就没有受过，规条和原则上面的这样的，罪性方面的处理，就不知道对的是什么，不对的是什么，然后就对我的丈夫和权柄，就有一个不自然的，有时候就会，咦，我又越界了，我又。不小心触犯了我的丈夫，或者是冒犯了我在上的权柄，就是常常会这样的，有这样的挣扎。
你给自己找到挖了一个坑，自己跳下去了是吧？赖着爸爸头上去了。当你爹也不容易啊，何爷，你想想是吧？疼了你一辈子，爱了你一辈子，结果到了你长大了，你挖个坑，自己跳下去还不算，把爹也拉下来了，对吧？父女俩到现在还脐带没剪断，到现在有事还赖爸爸。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试一试，为什么？
就是轻看了神放在我生命里面的身边的人，啊，就是这个。
你要知道，何爷，我给你指出来，不是你一个人，乃是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我们在中文圈的人，就是中文环境里边的人，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观念，觉得中国的女子受欺压的，中国的女子要解放的，中国的女子好像被奴役了几千年，今天要终于独立，要顶半边天。呀，这种文化为什么会在中文圈的文化那么盛行？大家没有思考过，总会觉得好像是，就是特别49年以后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种说辞，这种文化在中国能够大行其事的道理何在？我们比较多的会把责任推到毛泽东的身上。推到共产党的身上啊，都他们把事情搞坏了。这本来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所以就是因为共产党来了，所以就把中国文化、把女人都给搞坏了。我听了不少这样的说辞了，一开始我也很赞同，啊，反正有个人赖嘛，有个人怪嘛，大家都很轻松。像你也一样，有个责任往自己的爹身上一赖，哇，我何以就没有责任了？这是我们的罪性使然呀，我们也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1976年，我记得大家敲了打鼓，我看打倒谁呢？一看，哎呦，江青不是毛主席的夫人吗？这张春桥不是副总理吗？这王洪文不是副主席吗？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吗？怎么这些共产党的领导都被打倒了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听说，哦，原来文革10年。毛主席在执行正确路线，这4个人做坏事，是他们把坏事给做尽了，所以全国人民才会遭那么大的罪。但是我也认同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如就是重担放下了，如释重负的感觉，那这种惯性。使得我们怎么样呢？使得我们没有能力面对自我，呀，我们不绕那么远了。讲回荷叶，你的刚才讲所分享的那个，都是我爸爸的错。 其实你知道吧？我们首先找这样的属灵根源的时候，要学习在圣经当中找原因。我们不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原因，从夏娃开始。你看看创世纪嘛，对不对？撒旦来敲第一家庭的门了，人类第一个家庭。有人在家吗？那按道理应该谁来开门呢？应该亚当来开门嘛。结果这个女子就强出头，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帅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有什么新的心动，有些什么新的 exciting。人总要找一些新奇的东西，总要找一些奇怪的东西，总要找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是人性使然的始祖。总是好奇，总是不能安于现状，总是要找一个自己过去没有接触过、没有碰到的人事情，去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而这种空虚一旦被满足了，马上又产生新的厌恶。这是人性的使然，几千年人类历史一直都重复这个过程。其实你看看，就是人类的恋爱史，就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经历到部分或者全部经历到这种心态的，都是吃得碗里的，看得锅里的。呀，正在谈那个恋爱，一看旁边有个小帅哥，一看旁边有个美女，心都会动的。哎，我要是跟他怎么样呢？我要跟这个又如何呢？比完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也会比爹。哎呀，我怎么没有一个李刚这样的爹呢？比完爹比妈，这是人类的思想一直在涌动着我们的内心，而根源就是我们亚当夏娃带给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个骄傲有隐性的，有显性的。像刚才你所分享的，骄傲藏在你的，就是隐性埋藏在你的里边。你就用一个父亲是我们做女儿最放心可以去赖的那个人。你不管怎么说，父亲永远爱你的。谁让你是他爹？谁让你是他女儿？爸爸永远爱你。你怎么怪他？你会发现，从小长到大的，女儿埋怨爹是最安全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爹永远不会去害他。也包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服侍，然后有一个姐妹对我是非常不客气、不礼貌，也是非常不好了，就是明目张胆的，然后非常恶劣、非常可怕的一个孩子。那这个事过就过了，我就离开那个教会了。离开教会有一次，我在超市买东西。哎，见到这个姐妹了。这个姐妹见到我以后呢，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来牧师给我抱一抱。我就有点怕，但是在超市那么多人，我也觉得那就抱就抱一抱吧，这公开的地方也不用怕的。但是我是有一点怕她的，她比较厉害的。她就给我抱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耳朵边说了一句话：“牧师，你不要怪我呀。”我说：“没有怪你啊。”她说：“你知道我当时面对又要离婚，又要跟老公打离婚的官司，又要处理的财产，又要处理儿女，我多少压力，心中多少苦读，我只能向你去发了。那我就不解了，我说 why？为什么你的血气脾气要向我来发？我又没招你惹你，我是帮助你、祝福你、支持你的人呐，对不对？你们一家我都在探访啊，然后给你们安慰啊，为你们祷告，为什么你要把这血气脾气往我身上撒呢？”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啊，你是我最安心、最放心，可以把脾气往你身上撒的人，因为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报复我。你是我的牧师啊。”我说：“哪有你？我见过别人坑爹的，没见你这么来坑。如此这如此这般，那你我说，难道你不想想牧师也会难过吗？”他说：“我知道你会难过，所以我今天不是过来安慰你了，跟你请求原谅，不要怪我。那他也把我当他的爹了，属灵的爸爸了。牧师在教会都是大家的属灵的父母嘛， 所以荷叶，你也是一样，这个心态上，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从爹身上找原因。当一个人过了18岁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推搪原生家庭的地步了。你要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寻找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根源，原因在哪里？那今天这个经文刚好在帮你荷叶，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可以活得很简单的。上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话没毛病吧？对不对？为什么没毛病呢？因为后面这句话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很简单。一个女孩子，一个做妻子的，她如果能够因为听了上帝的话而简单的顺服丈夫。我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简单的人，而在上帝里边不蒙福的，我没见过一个。每一个如此这般简单，因为上帝的话语而顺服丈夫的女子，都是蒙福的。这样，当然要讨论问题，我们可以摊开讨论。有些问题你不可以顺服，他要杀人放火，你不可以顺服啊，这可以讨论。但是实际中的场合当中，有哪一个妻子会担心自己的丈夫要杀人放火，自己跑去顺服的，这种可能性不大的，几乎没有的。但是我们会拿这样的话语来借口来说事儿，对吧？关键说的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颗骄傲的种子，骄傲的心态，我们不愿意放弃。所以当你清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如果选择，你愿意选择活得比较简单，荷叶，你是一个蒙福的孩子，听懂牧师的话吗？你将会是一个蒙福的孩子，就不要因为别的原因，你就是因为圣经这么讲啊，圣经就这么说呀，他说让我顺服丈夫，那我就顺服了。那在我生命当中的经历，有那么一个人呢，的确他是这么做的。呀，我们的师母就是这样的人，她对我是无条件的顺服。呀，无论我从95年离开挪威去香港的时候，她都在神面前祷告，我听到她祷告的。她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家庭，赐给我丈夫，也赐给我一个属灵的丈夫。以后我丈夫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丈夫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丈夫所选择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我认真想一想。其实师母蛮不容易的，挪威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了。我们临走那一个礼拜呢，他的爸爸妈妈、叔叔、姑姑、奶奶，奶奶也打来电话，叫我们不要离开，甚至他们劝我们呢，是我自己去香港，他呢带着女儿留在挪威，给我们出这样的馊主意。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挪威、瑞典、丹麦，像这样的国家，全世界再也没有哪些国家比这些国家好了。呀，他对你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你也不需要担心你的衣食住行，不要担心你没饭吃，不要担心你会饿死、没地方住。他这个国家对你是照顾很好的，高福利的国家，比哪个国家都好。但是我们竟然要离开这个国家，跑到香港去，而离开的时候是95年。97年马上就要回归了，海外的这个华人一阵的骚动和情绪，为了97的缘故，离开香港，跑到加拿大，跑到澳洲，跑到美国，很多这样的人。我昨天去德州南部，有一个香港人是97年离开的，我就问他，你是不是逃97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但是当时逃97的香港人很多了，不过后来也回流香港也不少，呀，这个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心态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我们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对待人生？当时师母就跟他的家人、跟他的父母、跟他的三叔、跟他的姑姑、跟他奶奶说，他说我已经结了婚。而且我已经信了耶稣，上帝吩咐我让我顺服丈夫，我就听上帝的话了。 他们家人当时就很多人跟师母讲：“你顺服他，他又不是上帝，他又不完美，你怎么顺服他？你傻不傻？你这个基本判断常识都不见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师母说的一句话，她说：“我也不完美，我丈夫也不完美，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圣经是真理，圣经说让我顺服丈夫，我就顺服丈夫。”其实我回想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也有把路带歪、带偏、带错的这种机会。但是每一次我行差踏错的时候，他都带领孩子在神面前为我祷告，也来鼓励安慰我。他说：“虽然这条路我们看起来还是好像是错了，但是我们错，神没有错呀。”所以，我到现在我都很感激。我的师母，她一直用一个仰望、单单的仰望上帝的心态来处理她的夫妻关系，这个很不容易啊，说心里话，这个在简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顽强的意志、坚强的信心才有可能，否则做不到的，一般的女子都做不到的。一想到，因为人一看到人有一个缺点、有一个破口、有一个漏洞。人的第一心态就会责备，就会指责，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看见他人有不足、有缺失、有缺点，我们第一个心态责备他、戳穿他、指正他、教导他、帮助他、怜悯他，这是我们的心。我们极少有一个。哪怕你错了，我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安慰你、鼓励你、补足你的不足，这是妻子的心，因为你的丈夫等待你的帮助，你在丈夫面前被上帝定义为帮助者，而不是责备者，而不是戳穿者，而不是掌控者。每一个女人。都尝试想控制自己的丈夫，控制他的钱，控制他的胃，控制他的性，控制他的感觉，控制他的眼目，控制他生命当中一切的一切。在圣经的里边都讲得很清楚。圣经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恋慕这个话的。这个原文就是控制的意思，这是一个咒诅。当我们信了上帝、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要尝试学习逃离这种控制。女人不要进入到一个被撒旦控制的这个光景当中。女人结了婚就首先第一件事要金钥匙，要拿到钱，钱不到手是不安心的。谁知道男人有了钱就变坏嘛？有了钱就不干好事儿，这是一个常常说的话，对吧？但是当做妻子的怀着这样的心态去过夫妻生活，少有过好的，极少能把夫妻关系处理好的。因为在我们圣经讲归圣经讲，我活归我活，这是。两条道上走的岔儿，走不到一块儿的，哪怕走到一块儿，也是同床异梦，也是心口不一的。你极少有一个机会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丈夫能够同心合一的。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根本之处，是我们做妻子的，从夏娃那里领受过来的。那份骄傲，那份强出头，另外做妻子的，当然夫妻都有了。我现在这一部分单单讲做女子做妻子的，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做母亲的也比较善于控制自己的孩子，当然父亲也会有的，男女都会有，但是女子会比较容易，特别做儿子的，一般都会站在母亲这一面。 因为生是母亲生的，奶是母亲奶的，喂养是母亲喂养的，所以这种血肉亲情的关系是比父亲要强的。当然，也有一些父亲也是对孩子特别的好，也带着一个所谓拉拢孩子的目的，在家里边是拉帮结派，让孩子支持自己，不要支持妈妈。我就尝试在家里边这么做，但孩子都不听我的。我就跟你讲啊，爸爸是最重要的啊，妈妈第二哦。我两个孩子跟我讲，爹地就是妈咪，妈咪就是爹地，不上我的当。当然这也是我从小到大教养孩子跟他们讲的话。我说爸爸就是妈妈，妈妈就是爸爸，没有什么区别。结果到现在他们大了，我老了，我想捞在他们身上捞点资本，捞不到。我说女儿啊，我说爸爸可是最疼爱你的哦，妈妈排第二哦。他就说：“爸爸就是妈妈，妈妈就是爸爸。”呀，你怎么教孩子，孩子今后所结的果子，也就在你面前活出这样的样式出来。好，第一句话，大家还什么问题没？我希望你们大家尽可能提问题。呀，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做妻子顺服丈夫的，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困难在哪里？有没有？都没问题啊。那你们今后何燕，你跑了，那你们今后可要顺服丈夫喽。做妻子的，看来都愿意顺服丈夫喽，对吧？何燕，我再问多你一句，以后有没障碍了？还会不会来赖爸爸了？不赖爸爸了啊！以
不
后
会。
不要再赖爸爸。你回去有机会跟爸爸道一声歉，你说爸爸对不起，今天主日学门训的时候，我跟牧师说，我过去的臭脾气啊，那没规矩都从爸爸这里来的。你说这话以后我不再说了，我要自己担起责任来。我大了，我以后要说，爸爸除了这个影响，还有好的影响。爸爸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要跟爸爸说声谢谢。你是我的好爸爸，你能疼爱我这么多多年，是女儿所不配的。以后我要活出上帝给我的那个生命的样式来报答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以后这样的话你要跟爸爸讲，让爸爸得安慰，好不好，何燕？
好的。
呀，学习这，因为爸爸他如果得不到你这个安慰，他是蛮难过的。这女儿，爸爸对女儿的疼爱无代价的，250傻乎乎的。你要啥的给啥的，当爹的不争气，都是女儿奴啊，所以这个以后再跟爸爸讲呀。但是作为你今天分享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爸爸不欠你的，爸爸尽了忠心养育你，18岁以后就是你的责任了，不再是爸爸的责任。所以你要认识到，你不愿意顺服丈夫，是你从夏娃那里领受过来的那个罪，那个骄傲的罪。所以你要直截了当，在神的话语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既然上帝让我呀顺服丈夫，那我就顺服呗。那我顺服的标准是什么呢？哎，就如同顺服主，这个标准很高啊。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如同顺服主，这个是个很高标准哦。呀，有那么一点。加个引号，盲目的嫌疑。但是你想想，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谁在拖着你的手往前走？何也告诉我。
主啊，
阿门。就是哪怕我盲目，你也不吃亏。我有主拖着我的手，对吧？盲目也不要紧，也不用担心。我把眼睛一闭上，主，我就交给你了。怕什么呢？不怕的嘛，而我可以铁定告诉你，你的丈夫一定不完美，你的丈夫一定缺点不少，你的丈夫一定在你的眼中很容易就被你发现他有一二三四五许多的缺失不足，这是真的，对吧？所以你比较容易因为他的缺点、他的道德伦理方方面面的不完美、能力的不完美、做人的不完美。方方面面的不完美，而不想顺服他，这是你的心，对吧？这是你内心深处的心。 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他找个二奶啊，跟别的女孩子笑一笑啊，有一些什么表情啊，说了什么话呀，你嫉妒心一来，就很担心的。又说你跟隔壁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想入非非，有些什么样的坏的心思一来，给我从实招来。呀，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姐妹。呀，很担心自己的丈夫找了小三儿，然后找了二奶，然后很担心，然后大发雷霆，啊，枪也动了，刀也动了，啊，棍棒也动了。今天的女子都很厉害啊，男人其实不是刀枪不入的，你一刀砍过去，他也会受伤的，呀。但是我就反过来跟你讲一个道理：假如说你的丈夫真是这样的人，你有办法吗？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你能拿他怎么杀了他？解一口，解完气你自己也剩下跳楼的份儿，对吧？一刀把他砍了，那你活得下去吗？你的孩子活得下去吗？对吧？认真想一想，在情绪当中所做的决定都是错的，呀。但是这个时候需要你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眼光，看见什么呢？如果这个丈夫他犯错，那何叶，请问他要向谁负责任呢？
神，
他跟神的关系跟你没关系的，你不需要成为他的道德审判者，你要成为他的属灵道路上的扶持者、帮助者，为什么呢？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神说要顺服他，如同顺服主一样。
你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这个是今天的经文，毫无疑问，你讲的是对的。5章22节，以弗所书，是。这个你能这么想非常好，但是我问，为什么你的丈夫又出轨，然后没有了？我只是说假设，又出轨，又懒惰，又不上进，很多的缺点，为什么你不能去打他、骂他、掐他，反倒是扶持他、帮助他？为什么？这个道理想得通呢，你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了，你就是个有智慧的女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做好笔记，你不要忘了这句话，因为你这一生的使命，上帝已经赋予你了，你就是要做你丈夫的帮助者。所以你尽你所能帮助你的丈夫。有一天你们的生命会离开的，你会离开你的身体的。你会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交账的。上帝第一句话就问你：“何叶啊，我赐给你的那个丈夫，你是怎样帮助他的呢？”听得懂吗？因为这是他给你这一生的使命。你做妻子的，你就是帮助你的丈夫。请你分享一下你这一生是如何帮助你丈夫的呢？上帝会问你的，这是你要跟神交账的。听明白吗，何爷？
听明白了。
呀，当然可能那个时候你会跟讲，上帝啊，我这一生没有怎么帮助我的丈夫，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有理由的。你看他又出轨，又懒惰，又不上进，给家里赚的钱又不够多，对我讲话也不尊重，也没有礼貌，你还让我帮助他吗？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会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用道德伦理的角度去否定属灵的真理。道德伦理是很低的一个 level，属灵的真理、信心的真理是比道德伦理要高的。向神交账这个真理是比道德伦理要高的。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迷失，常常把2楼的道德伦理拉到3楼来奴役信仰。这是我们愚昧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这一句话，何燕，这句话很重要，我猜夏翔听得懂了，呀，这句话很重要，这是我们人类的通病，往往我们比较习惯，甚至善于把 道德伦理拉到信仰的上面来耀武扬威，横加指责。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发现对方一个错，自己就正确到哪里去了。这是整个人类的通病，不单在夫妻关系，在公司啊、单位啊、教会啊，这都是我们的通病。极少有人逃离这种陷阱，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略略有那么一丁一点的理由、机会，我们就会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道德伦理来审判信仰，这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呀。所以不要上这个当。为什么呢？你向上帝交账的是你在婚姻当中如何做丈夫的帮助者、扶持者、配搭者、同行者，而不是做他的审判者、批评者、指责者。他犯错，你就讲出你的属灵的真理的理解就好了，其他就交给神，你跟神交账喽。假如有一个妻子跟丈夫说话的语气、口吻是这样，那她就是个智慧的妇人。丈夫，今天我发现你好像眼睛不太老实，跟你上街的时候，发现你眼睛在其他的姐妹、其他的女子身上。瞎转悠，我心里看到我有些伤心的感觉，我看见我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决定为你祷告，也请求圣灵祝福你，帮助你，如果你要有一个悔改之心，我想你是蒙上帝的喜悦的。那这件事其实坦率讲，就不再是你的。责任了，你已经尽到责任，你已经尽到心了，不再是一个，就是，一个，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图画了，你就不用再担心，不用再迷失。做好你自己这一步，其他的交给神就好了。就他要不要祷告，要不要悔改，要不要认罪，是他的事情。但是你的角度，我会来帮助你，我会来扶持你，我会来理解你。男人的软弱就是这个眼目，女人的软弱就是这个耳朵。几句甜言蜜语吧，女人就崩塌了。男人吧，看见漂亮的女人，眼睛就不老实，就容易跑那去看。所以你要常常为丈夫的眼目去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丈夫看女人的时候是看见他背后的主在照他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丽。我愿意将荣耀颂赞归给神，而不是把他据为己有，看尽收眼底，成为自己的私货，成为自己的。贪婪，这个是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去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的，是可能的。那时候我们在挪威吧，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弟兄也常常在谈这一类的事情，谈什么事情呢？就是晚上出去餐馆吃饭。有不同的场合的聚会，你也难免会看见一些打扮、装扮非常漂亮的女人在你的眼目经过。那男人的眼目该怎么办呢？今天在做弟兄的在这里也要去反省和祷告了。你说一个男人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眼睛不看那是假的，肯定会看的，见的美的东西看很正常，但是看完之后。当怀怎样的心思意念呢？这是每个男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的事情。看见漂亮的女人，看见好的事物，会眼目在他的眼睛多浏览一遍，很正常。但是浏览一遍不代表你要定 你要定睛在他身上或者是某个部位不放，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如同马丁路德说，你不能拦阻一只鸟从你的头顶上飞过，但是你却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顶上筑巢。男人也是一样，你可以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心里边动。哎呀，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我身边经过，我的心思意念应该是怎样呢？你是归荣耀颂赞归给神的，哎呀，主啊，感谢你！你看你的美丽所造出来的人也可以是如此的美丽，这个女人的美丽彰显了你的美丽，我要归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主。这个比较简单，如果活这样的生命是比较 simple，但是复杂一点呢，就会说，哎呀。这个女人要是归我就好，这个女人要是为我所用就好。起贪婪的心的时候呢，这是要警醒祷告了，因为人在起初犯罪的时候，一个骄傲，一个贪婪，就铸造了人类的始祖在那里滑坡、跌倒、堕落、塌陷。呀，就在这两种心态，一个骄傲，一个贪婪。看见好的人事情，总想据为己有。呀，这是贪婪。但是你记住，凡是你贪婪的东西，很快会离开你的兴趣，马上会成为你的厌恶，成为你的疲乏，成为你的厌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得透呢？呀，所以男女都是一样。你看见帅哥，你也同样可能你也会起贪婪之心。哎呀，有一个这样帅的小伙子啊，这个昨天我看一个短视频吧，有人采访在中国不同的城市，成都啊。重庆啊、武汉啊、北京啊、上海这些一二线的城市，采访当地的女子，她的主题呢就是：哎，你愿不愿意为一个男人、一个男子而受苦、熬打拼、熬上很多年，为了生活怎么样？我看了他们大多数的女子都是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一，受不了苦。二，还有一个女子说：“他如果帅，我养他呀。”那你听到今天的这个，可能比你还要小的这一辈女孩子吧，这个心态都已经完全变了，呀，就已经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了，跟我们那一代的人的完全是好像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人是一样的，呀。这个心态的这种变化，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有趋势的原因，但是都改不了一个生命的本质的原因，就是骄傲与贪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是贪婪的吗？是骄傲的吗？而这两种心态，往往都是处在一种隐性的状态，自己都不一定察觉得到的。人对美貌、金钱、名誉、地位是有贪婪之心的，很容易起贪婪之心的。你说没有是假的，但是有却不为他所控制，却是可能的。这个可能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在我们的信仰身上。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扎实，我们会非常轻易的为骄傲所俘虏，为贪婪所降服。所以这两样东西，在今天第一节这个经文，我讲的比较多。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的生命的思想深处核心价值观在这里扎根。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求神的帮助我们对付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与贪婪。呀，第一节经文其实就在表达这个问题。呀，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难顺服呢？为什么不容易顺服呢？骄傲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够认识如同顺服主的这个真理呢？因为一旦顺服主，我们贪婪的心就不容易被满足了。 一旦顺服主，就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对吧？一旦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既没有贪婪的空间，也没有骄傲的地步。所以，当你清楚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解决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单单讲到女方了，讲到妻子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胜过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关关卡卡，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骄傲与贪婪。呀，今天我讲出这个真理呢，我想你们心里面都是明白，也知道平常没有人触碰你那个范围，是埋藏在我们心里边很深很深的。呀，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触碰得到，也甚至不愿意承认。呀，不愿意承认我有骄傲，也不愿意承认我有贪婪，而不愿意承认的原因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诡诈。呀，我们总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美丽的天使，也拥有天使的两个翅膀，然后飞到东，飞到西，总是以自己装扮成一个花蝴蝶的方式，呀，让人来招蜂引蝶。这也是我们做女子的心态，很难度过这一关。女为悦己者容，也是成为这一生当中的试探，我们试一试。我们化妆的时候，呀，不要受这句话的捆绑和控制，不要再为悦己者容，乃是讨神的喜悦。以后我们化妆是化给神看，不要化给人看。这个心态的转变，这是我们的根呐。今天我们这一堂道其实就是想讲女人。讲妻子，首先想把女人讲透的，讲干净的，啊，女人讲不透，对女人不认识的男人其实还没长大，不成熟，所以鼓励做丈夫的，做弟兄的，要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世间的女子，如果不了解女子的话呢，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上帝把一个帮助者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晓得如何与自己的妻子配合，让她完成一个做帮助者、扶持者的使命。呀，自己也不要给自己的妻子太多的试探、太多的捆绑、太多的迷惑、太多的呀莽撞。呀，好，这主要的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这个真理就在这几条，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回应没有？Sally 想不想回应啊？我看你出来了。
现在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因为你
啊，牧师，
走上路了嘛。
哎，
我正在去王导牧师家的路上，刚刚出发，在车上。
哦，王导，你待会问的好，我应该给你
看
空
我看那个车的行李，就给我打电话。多少钱不给我打电话？换钱给我打电话。
这个开车的行李
是我的信号不好吗？
是你的信号有人在讲话。你的背景有人在说话，所以就会声音会
对，一
传到
车
客厅。
人。
哦，一车人，OK，好的，那我就简单讲几句。你跟王导牧师见面，待我问的好。你说我跟的是老朋友，没见过面的老朋友，超过10年的老朋友呀。那希望有一天跟他通一个电话呀，能够跟他说上一次话。下一次我去美东的时候去看看他，去他的农场看一看，可能在他那，
晚上应该到他家，然后我跟他。到时候看我们这边方便，我给你打电话，你们现场就可以通话。
好，那我就去他家，你跟他讲，叫他准备好密封的那个箱，我拿一箱密封到达拉斯来，
他说不行的，因
不
为
行，
路程太远，那个密封会在那个车厢里边会被闷死的。
哎呦呀呀呀呀！那怎么办？带不过来呀。那我坐飞机。
讲过这个事情，我今天跟他讲一下。
反正想方设法要到他那里要讨一箱密封过来，在我的农场这里也能够安家。我们是，你告诉他我们是本家，要有本家的蜂蜜才行。
对，王家蜜蜂。
对呀，王家蜜蜂，以后帮他发扬光大，对呀。 好，你
好，
去
我
到那，
看
我
一
很
下，再
快，
来
很
聊了，
开
我
心
再来。
的。你待会问的
啊，
好，
我待会儿可能到晚上就到他家了。
好的，你都好吧？你的生活呀，生计呀，
现在这里都没有，
学的
现
不一
在
样，
已经很多方面都稳定了，挺好。别
好，
客气，
感
我想
谢
接神
你生意那么
感
快，
觉
我也为你
我
感
好
恩。
好健身。王牧师，
啊，你说。
我这边这个环境不是很稳定，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说。
我前一段时间听你在讲这个三字的时候，说它这个三字的性质，然后我当初是在三字受的洗，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受洗算还是不算？算。说进去吧。
小九，我告诉你啊，算与不算，取决于你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取决你在哪里敬礼或者不敬礼。我这么跟你讲。如果你凭信心领受这个敬礼呢，是在基督面前，你是心灵诚实面对上帝的，那他就算。不管是谁，人的错误拦阻不了上帝的正确。但是，假如你对你这一个敬礼是有疑惑，也不安心，那与其如此，不如就重新敬礼一次，没有关系。你可以在王导牧师啊，在纽约啊，在我那个好朋友张宏英牧师、张圣英牧师那里啊，在哪都可以，只要他们是正统的教会，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事为人的牧师都可以。为什么三字不对呢？因为三字在本质上不是一间教会，它是共产党下属的一个机构，迷惑世人。欺骗信徒的一个机构，虽然在三自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真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包括一些传道人，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如果要走正确的道路，应该是渐渐的离开三自，因为三自本身不是一间教会，三自本身就是一个敌基督的阵营。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它不是教会的
今
原因。
天下午能不能去传福音啥的呀？就到那个大东莞。 好，等我回来，我到时候再跟你联系。我原本想约一下，跟你在Zoom 里边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觉得你那边很忙，所以就没有跟你联系。那行，
哎呀。
我这边先把静音给关掉，然后你们继续。
好，你代我问王导牧师好，好吧？我也很想念他。我们是早就该见面，早就该通话的本家兄弟啊，就主内的弟兄，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他也在服侍神，我就
还
很
是到
开
地
心。
方之后，先到酒店办住宿，办完住宿之后呢，我去。
好，我们就聊到这里，好不好？上帝，
OK，好的，
好的，
上帝祝福你们。 差不多
感谢
五点
主。
吧。
你这么快就把你的方方面面的处理好，我很安心呐，很开心呢，小九啊，我说你
加班
来了
费
以
用
后，我
这
就
些的
一直担心你，一直哎呀为你祷告，就不知道怎么该走。但是看
研
着
究一
现
下
在，
我们那个牌子，
上
我
帝
上
对
次
你的
不是
带
没
领
组
非
了
常
好多
好，
牌子吗？
我觉得蛮
是，
好，
对，
为你感恩。好的，那行
好，
吧，
好，你们继续。
那就这样。小七怎么了？小七啊，你病了？啊，丐帮没有把我们小七照顾好，怎么病了？
那
丐
个
帮
咳嗽
怎么？
了，
哎呀，真是的，
发炎。
照顾不好小七，牧师要生气。小七啊，你可要好好的啊，当乖宝宝，牧师疼着你呢，知道不？
点头啊！
我们都很喜欢你，想起你小的时候，你是我们大家的十万个为什么，常常问牧师问题，你记得吗？那头你是牧师的小可爱，知道不？小
我
七，
咳嗽大概2个星期了都。
天哪，2个星期了，真是。要为你祷告，丐帮以后像孩子这样，你要早一点告牧师，教会为他祷告的，知道不？小七，以后早一点让牧师知道，牧师为你祷告，好不好？
行。
当乖宝宝啊。
开始，人也咳嗽了，
牧师，
牧师也咳嗽了。
我跟你同病相怜，我快好了，差不多，我也是2个礼拜、3个礼拜，牧师陪着你，咳嗽啊、病啊，一直都没好，
但
但
是你
是。
是方婆婆，不是师母。方丈婆婆说你越来越
谢
漂
谢方舟婆婆说我漂亮。
感谢主。
小七，你不能单单跟方丈阿姨说谢谢，你要说感谢主，因为你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美丽给了你，对吧？对不对呀？要说感谢主，不能单单说谢谢。说谢谢呢，就一下把这个美丽就贪婪到自己生命里边了。起了贪婪之心了，不要贪，来说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荣耀，知道不，小七，乖宝宝啊，好不好？以后再听到别人夸你漂亮的时候，你就要说一声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荣耀，好不好，小七，乖宝宝啊，我们小七就是乖宝宝，牧师从小疼你疼到大，疼了你5年了。一直把你当做心肝宝贝来疼爱，看着你咳嗽，牧师也很心疼。我们让方舟婆婆为我们祷告，我的咳嗽和你的咳嗽，我们同病相怜。方舟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快点，来，
我也在咳嗽，
那不，那我们
张
让
扬
张
吧。
扬啊，张扬为我们3个祷告，我们都咳嗽都病的人。为我们软弱的人祷告，好吧，张扬，可以不？
爱的天父，感谢你是医治的神，你若愿意，就求你医治，这一串生病的姐妹，还有牧者，主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深知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也深知教会有人在为我们祷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会的生活，也愿。在经历鼻塞呀、睡不着啊、咳嗽啊等等这些困扰的肢体，能够早早的恢复。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好，
阿门。
感谢主呀！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求神就怜悯呀。所以，荷叶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就这个。
王牧师，我有2个实际的生活中的问题可以问吗？在
请
这里。
说，请说，这是我最想听到的话。
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我自己的就是，我和我丈夫结婚，今年是第6年了。然后，去年有流产一个，前年是生化了一个，然后。23年和22年的时候分别是，然后呢，公公婆婆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说让我们一直都说让我们去做试管，因为我和我丈夫都有点胖，然后婆婆今天又提到了这个事情，就是说让我们去做试管，但是我之前问过我自己所在教会的牧师，他说尽量不要去做试管。就是那是在4年前说的这个话，就说尽量不要去做试管，因为那不符合上帝的创造。现在4年过去了，然后，丈夫其实他觉得信仰和做试管不冲突，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祷告清楚，上帝是不是要借由做试管来赐给我一个孩子？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面对呢？
我首先非常理解，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位牧者，他的初心、他的动机是为你好，是爱你，希望你能够就是按照通常的方式怀孕，这是很蒙福的。这本身他的这个祝福和建议，我觉得也很宝贵，这个有很高的价值。首先肯定他。第二呢，我对你丈夫的意见，我也找不到圣经的依据去反对他，因为我觉得就是， 用哪怕用试管的方式去怀孕，我觉得也是其中一种，它没有违反圣经的基本原则，就是男女之间的受孕呐，精子跟卵子的结合这些基本原则没有失去，也没有把人生成是不男不女呀，然后是不上不下。奇奇怪怪也没有，它也是一个在正常范围内，我觉得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第三呢，比较取决于你们夫妻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是说，如果你跟丈夫是同心合意，凭着信心所行的事，是蒙神悦纳的。你听懂这一句话，我再讲多一遍啊。如果你跟你的丈夫是同心合意，因信心而产生出来的结论、结果是蒙神悦纳的，而不在于你守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律法、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所怀的心思意念。所以你能听懂这一句话呢，其实也就给了你答案，就是不要成为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圣经没有说，人只能透过一种方式去怀孕，我也没有看到圣经有讲这个。那如果他所说的是合理有道理的话，那甚至我们不应该去医院生孩子啊，你懂我意思吧？应该在家里面顺其自然，死了就死了，活了就活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上帝赐给人类的许多恩典是透过医生、医院、医药、护士、医疗条件来满足这些生产上的需要。那今天坦率讲，因为人们有了医院，有了现代的医学，生产的安全性大大的增加。以前生产不容易的。以前的生产是，就是胎死腹中或者是难产而死的概率是很高的，生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的，呀。但是今天生儿育女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只要你怀孕了，没有其他的原因和毛病，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生产出来。实在不行，动个手术，呀，把它剖腹取子出来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按照那个不可以用试管婴孩这个原理来计算的话呢，那你生不出来，母子都应该去死啊，对不对？应该顺其自然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去用催产素？为什么一定要剖腹得子呢？那也没有那个必要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些方式上去执着了，乃是就是取决于你在神面前的信心的祷告，因为这件事的原则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一个离开真理的范围。我觉得是人可以在神面前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做出一个信心的决定就好了。我就讲这些。请问我讲的
的，谢谢。
清不清楚啊？明白吧？
清楚，就是最后的方向，就是我和我的丈夫要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您刚刚对我说的，也让我就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就是哪怕是我对试管的我害怕疼痛，或者是我对于生产的害怕，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去跟他沟通，去告诉他。
太好了，你这么想，我很开心。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仰望主、依靠主、跟随主、因信心而产生出来的决定，是蒙神悦纳的，好不好？
好的，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可能我就对你说一句耶稣当年说的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要因信，孩子知道吧？因信心跟随主耶稣，不要怕，只要信。能听懂这一句话的孩子是有福的，好吗？
好
好，
的。
孩子哭了，感谢主。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爸爸现在在很大的难处里面，就是我妈妈她以前是一个异端里面的，后来因为我在师姊妹那里信主之后，妈妈因为我婚姻的事情就到我们教会来做了决志。但是这么多年呢，他的信仰都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在教会里面的委身和牧养。这个里面有我的责任，因为是我传的福音给我妈妈，但是我没有牧养她。然后，以至于我爸爸妈妈在4年前，他们做了一个很错误的投资，然后这个投资现在他们就现在。他们目前就是现在一个，就是他们，我是武汉的，我妈妈是大冶的，他们在广州投资了一个鸽子厂，投资了有100多万，然后目前如果说他们放弃这个鸽厂的话，他们回来会有很多的负债，高于50万的负债。如果说他们继续下去的话，现在这个广州的昼夜温差很大，然后。鸽场的产量一直就上不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我的母亲。
你再讲一讲是什么投资，什么生意啊？鸽场什么意思？
对，就是鸽子场的养殖。
鸽子吗？养鸽子吗？
对，养鸽子。
养鸽子，OK，是什么鸽子？是肉食鸽还是信鸽呀？
肉鸽，
肉鸽，OK，肉鸽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我妈不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她也试过各种药物，然后也没办法提升产量，然后她在神面前她也有祷告。然后因着这个产量的问题，最近2个月我们一个星期基本上有3次以上的读经，但他就是在神面前很沮丧。我担心的，我就是我心里对我妈妈的重担，不是他的债务或者是他的利润问题，而是他在这样的困境里面，我怎么去爱他。
好的，我大概知道了。我虽然对他的鸽子鸽场这个产量的原因我还是不了解，但我想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的。我现在重点不是对你妈妈，是对你了。首先第一点呢，荷叶，你要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空，你能听得懂这几句话吗
可以听懂。
？OK，好的。如果能听得懂的话呢，换一句话讲，你母亲的困境，你母亲的挑战，你母亲的灰心、失望，也包括绝望在内，不是合页的。能听得懂第二句话吗？
也可以。
可以听懂呀。所以他的是他的，你的是你的，所以你的忧愁、你的眼泪、你的担心、你的经历，留意，如果你放在不属于你自己的范围里边，你的担心、你的操心是无效的。第三句话，你能听得懂吗？
可以。
所以这个压力，这个决定。是他跟你爸爸要负责任，他们俩要为他们的生活、生计、责任去付上他应当付的代价。他没有办法逃避的，他一辈子都逃避不了这件事情的。我今天让你打回原形，让他投资以前，投资100万以前，他自己出了50万，管人借了50万，做这个决定以先。他要做好一个预测，做好一个有责任的演算、计算，这个投资到底 yes 还是 no，对还是错？ 可以还是不可以，这是他自己要负这个责任的。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
可以。
第五，你要为他祷告的方向，坦率讲，真的不是他如何解决困难，乃是他如何负起自己生命的责任。这个重点很重要。如果说你的祷告主啊，就帮助他们割着产量，大大的，那就是说你爸爸妈妈生命当中的满足是被这个鸽子和鸽子的产量所捆绑、所控制。其实这些东西不是他的关键点，关键点是他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责任与方向，这是他们的重点。你听得懂这一句话吗？
可以。
难道你想想，难道上帝没有能力让他的鸽子产量变大吗？有的嘛。那为什么？怎么上帝一直不给他呢？说明有一样比这一个东西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去领受，对吧？
对。
所以上帝就不给他了。你学不到 A，怎么会给你 B 呢？你不走一，我怎么会给你走二呢？不会的呀。他要反省，他要思考，他要学习的功课是他人生的责任与方向。他要往哪里去？他去到这里要付什么代价？要负什么责任？这是他们要思考的。人生其实生老病死、输赢成败都是平常事啊，难道不对吗？都是平常事，为什么别人可以破产？为什么别人可以产量不增加，他就不行呢？他也是可以。有上帝，不代表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有上帝，重点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当如何面对困难，这是信上帝的原因啊。重点在这里。如果说信了上帝，遇到什么困难？哎呀，产量低了，产量就上帝一祷告，产量就高了。那我们跟拜菩萨没什么区别啊，这信仰不正确的。所以你要帮助他，是帮助他端正一个信仰的态度，告诉他，即使我们生意亏了，我们有上帝，因为我们这一生有了主，就有了一切，有了耶稣，我们可以就舍弃这个世界的，这其他都不重要了。重要就是我们在这个艰难困苦当中，如何更加的依靠神，见证我们依靠神的生命，这是重点。如果他把这一个态度调整好了，神要让他鸽子产量提高，难吗？不难
不
的呀，
然，
不难的嘛。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
对，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高传道，你认识吗？刚才张扬为我们三个人祷告，他当年2004年的时候，他就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要吃一种药，打一种药，这种药呢只有50%的概率，或者好或者坏，很残忍的。好的话就一直好下去，不好就死了，残废了，瘫痪了。他就问我，那牧师，我该不该打这个药，该不该做这个决定？我就问他，我说：“假如你打的这个药，结果上帝最后给你的结论、结局是死路一条，你就死了，你怎么办呢？你在哪儿呢？”他脱口而出：“我要死了，我就在主的怀里啊。”我说：“那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因为忧虑而考虑做与不做，打与不打，为什么不因为信心决定或者打或者不打？跟你的试管婴孩是一个道理，对吧？我不要因为忧而惧怕，我要因为信心而担当。我做一个决定，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两种结局，或生或死的。但是我们都已经是主的人了，还怕什么呢？你跟妈妈这么样讲，说妈妈。人这一生啊，或成功，或失败，或赚钱，或亏钱，都是人生的平常事。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呢？别人也失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失败呢？对不对？ 难道信耶稣一定要成功吗？难道信耶稣一定要赚钱吗？圣经没有这么讲过呀。圣经讲的是，无论成败，我们都有主耶稣，有了主就有了一切。这是主的教导，这是圣经的原则，这是上帝期待着我们生命改变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的心，对不对？而我们往往
对，
是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心，反倒是把我们生命放在非耶稣基督的心上去苦恼、去劳苦愁烦，神就很伤心呐、很痛心。你们不是说相信我吗？你们不是说依靠仰望我吗？怎么现在一个鸽子、一个产量就把你们搞得要死要活？到底我在你们生命当中还有位置吗？神很伤心的。而如果我要你的鸽子产量要提高，对我是个难事吗？所以神很伤心，他要的，我们总是求产量，耶稣要的是我们爱他、仰望他、依靠他、唯一他、专一他。能听懂的意思吗？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想好吗？所以当我们把态度调整好的时候，主权交给神。你要让我鸽子产量提高，让我免除这个债务，那我就活一个免除债务、鸽子产量提高的这个生命和生活，对吧？这是如有，如果神不给也没有关系，不给我有，我有了主你呀，我怕什么呢？诗歌不都那么唱吗？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心都与主相连，我还怕什么？我有上帝，我有神，我什么都不用怕，我就安心，我心就不浮躁，我就安静来，我就安下心来，我活一个唯独基督的生命。你看看上帝为你做什么？这是我当年跟方舟阿姨讲的话，我说你把生死主权交给上帝。假如上帝借着这个药取走你的生命，你也好得无比啊！这个世界没了主，没有使命，有什么好活的？我都不想活。坦率讲，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做见证，就是为了那个五斗米，为了赚点钱，为了……哎，我觉得真没意思。何叶，我告诉你讲，如果单单为了这些，牧师都不想活，我连活的兴趣都没有，我不想活。人的心尔虞我诈，又诡诈，又贪婪，又骄傲。坦率讲，我交朋友，我越交越少。为什么？因为极少有人是拿颗心，单单纯纯的，纯粹单纯为主而活，这样的人很少。我盼望跟我交的朋友就是一个唯独为了基督而活的人，那就是我的好朋友了。但这样的人不多呀。所以，我从过了60多岁以后，我开始朋友不是增加，是减少。我就看一个标准：你是真心爱主吗？你就是我的朋友。你是真心服侍神吗？你就是我的同工。你是不是对主的唯一、专一和第一呢？那你就是我永远的伙伴。可以活得很简单，对不对？如果不是，你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过客，人生的一个经过。短暂的时间就离开了，那离开就离开呗。我有了主，我对主以外的事情，我其实不是那么看重。我看重的就是跟我生命相连的人是不是爱主，是不是对主唯一、专一和第一。如果是，你一定是我的好朋友，一定的，for sure。那如果不是，在乎那么多干啥呢？鸽子产量多少重要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当你把你的价值观扭转过来之后，你就懂得怎么牧养，帮助你的妈妈了。把妈妈往基督面前带，不要往鸽子的产量高低大小来带，带不出来的，你还是劳苦愁烦。人的眼目一直定在无定的钱财身上，你靠不久的呀。他不是你的朋友，鸽子的产量很快就离你而去了，金钱会长翅膀的。我认识很多有钱的朋友，在改革开放40年、30年以来，很多我从小长到大的发小，大多数都是亿万富翁。 我的很好的朋友，从小孩幼稚园一起长大的，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很有钱。我的有一些信了耶稣，我就跟他讲：“你信耶稣要真信哦，不要假信哦。”他说：“我真的，我如果真信的话，他必要在你的这个心灵和诚实当中看见你的真假，查验出你是一个真的信仰还是一个假的信仰。”结果最后全部在奉献上，显出他的原形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92年就告诉我说，很想发点财。我说你发财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呀，我想奉献钱给教会呀，在神国的里边，我要成为一个奉献者。我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真话，真话，绝对真话。我说好，那我就为你祷告。我说你想要多少钱呢？他说我先做个百万富翁吧。我说，请问你成了百万富翁之后，你要奉献多少钱给教会、给神的国度？他说我至少1/10吧。我有100万，我就奉献10万喽。我说好，那我就为你祷告。结果92年为他祷告，结果他94年我再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成了百万富翁了。也真的奉献了10万，哎，我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呢，我说那我要继续为你祷告，他请为我祷告，我说这一次你想，赚钱赚多少钱呢？他说让我成为千万富翁吧，我说请问你成了千万富翁，你要奉献多少钱给上帝呢？那就至少100万，我说你想一想，你原来一分钱都没有，我为你祷告，你成了百万富翁，你奉献10万，你现在要求。成了千万富翁，你给上帝只给100万，会不会少一点呢？那200万，我说你至少奉献250万吧。他说为什么？我说当个250，你会简单一点，别太聪明了。哎，你那么在神面前做一个傻乎乎的250，就是11奉献给上帝，另外一个11奉献呢，呀，给教会的宣教，另外一个。就是50万呢，给教会的爱心奉献。我说你按照发了财的人，我都给他250的原则。你不是一般人，你当你发了财的时候，你是蒙上帝拣选的有钱人，所以你奉献不再是1/10了。我说一般打工的人1/10是应该的，但是你赚钱赚那么多，你千万富翁啊，你奉献个250万，你还有750万，你少吗？上帝没有说不恩待你啊，他就答应我了。好，等我赚了1000万，我就在神面前做个250，奉献250万。97年我回去，他真变成了千万富翁，而且是7000万。他身上有7000万，7000万是他的房产，能够落到手上大概有800万、900万的现金，也很多了。我说你就不要奉献7000万的250了，你就按照1000万当中的250万来奉献吧。他跟我怎么讲？牧师啊，钱少100万奉献10万我还舍得，人呢一过1000万奉献100万我就心疼了，奉献200万我的肝都疼，那再奉献多50万，我的如同这个。毒药穿肠过，我过不了，我睡不了觉啊！我奉献不了这么多钱，我就跟他讲，我说从今天以后，我为你的祷告就停在这里，我不会再为你祷告了。你的发财梦，你自己去玩世界吧。我说我不再为你祷告。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发财是我的才能啊，是我的运气啊。你真以为跟你的祷告有关系吗？我一听，我看了看他，整个脸都变了，他完全是一个另外一副狰狞的面目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我说现在是1997年，我给你讲一句话，我说你的钱呢，有一天，如果你听我的建议呢，是留下你的退休钱，以后钱不要再花了，你花退休钱以外的钱，你可能还有一个退休生活，否则你的钱会当着你的面。一分钱，一分钱，一张一张的钞票从你眼前飘过。 你也会穷困潦倒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条短裤。他就哈哈的大笑，他这是不可能的。我今后一定是个亿万富翁，我再也不用你的祷告，我再也不需要上帝，我就靠我自己就能赚到钱。我是一个自己有充满能力的人。我说好，这个一晃我就几十年没见到他了，97、07、17。然后最近我得到他的消息，这几年我得到他的消息，他真的是穷困潦倒，连他的退休金也都填到他的窟窿里边去了。他现在是连每天吃饭的钱都成问题，但是已经不好意思再来见我了。他就跟别人讲，他说我当年没有听王牧师的话，不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张狂了，所以我今天遭受这一个结局是理所应当的。我听见他说的话，我略略有一半的安慰，他至少有反省，但是我也有些失望，他没有回到神面前的认罪祷告，所以他到今天还处在绝望中。荷叶，我要告诉你，你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讲，金钱靠不住的，它会长翅膀飞的。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说他的心能够归向主，鸽子产量啊，什么生意的什么大小规模，对神来讲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对上帝是没有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神会有足够的能力让你看见后果连连。你和你的一家，他和他的一家，他的未来，他的生意，他的生活，都会一败涂地。我此话讲的不是虚话，是实实在在的话。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呀，我亲身的经历也有不少这样的见证，鲜活的见证。像我刚才给你讲的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人，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呀，就鼓励你的带领妈妈的时候，把她往基督那里带，不要往世界带，不要往金钱带，不要往骄傲带，不要往成败那里带。成败论不了英雄，得失也不是价值。我们的生命全赖乎主，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怎么样对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一生所活的就是这样的光景。也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对付我们的隐而未现的罪。最难对付的，今天我讲了从头到尾，今天我就讲了一节经文，讲了两个核心价值观。求神帮助我们对付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与贪婪。这两样东西对付干净了，就要逃离我们的忧虑，进入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就讲到这里吧，荷叶，上帝祝福你。我相信你是一个被圣灵摸到的孩子，你听见就有感动。但我希望你不要停留在感动上，乃是在从感动进入到行动上，活出这个信仰。呀，圣灵
好。
必与同在，带给你方向、智慧、恩典与能力，好不好，荷叶？
好的。
好，我就讲这些吧。呀，愿神赐福加力了。人生其实也很短的，一眨眼就都过去了。呀，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吧，能够活出这份信仰当中的恩典。呀，基督里边的能力，圣灵里边的同在。好，那。荷叶给你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好的，谢谢王牧师。我再多说几句，
请说。
就是很感恩透过今天晚上的门训，就是让我重新的认识了自己的败坏。不光是我自己生命里面经历过的败坏，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像我妈妈的那个。 他目前的心里面所抓住他的那一部分，我自己看不见的败坏，也感谢因为王牧师的引导，我可以去看。我也会明天或者后天就找机会。第一是为着今天主日学，给我爸爸甩锅，跟他道歉，也感谢他。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也为着，我在妈妈的牧养上面的无知和愚昧要悔改，然后同时告诉妈妈，她的心要转向神，也求圣灵来帮助我。谢谢王牧师。
感谢主，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孩子，我很感恩你是对圣灵有感觉、有反应的人，这是一件美的事情。我觉得何晔，你是一个蒙恩的孩子，我盼望你这种感动把它持续一生，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这个感动，你能够有这种感动，一定不是出于你，是圣灵感动你，你才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继续祷告，仰望。依靠神，其实人这一生一旦骄傲来了，我们就把跟依靠神那条线给剪断了。我们一旦眼光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渴慕神，乃至会贪婪人生、贪婪世界。这两样东西很可怕的，在今天这一节经文里边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今天只讲了一节经文，下个礼拜讲下面的经文。我盼望弟兄姐妹把这两天把以弗所书5章21到33节这一段经文熟读，成我们的灵修，成我们的默想，成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思考。如果说今天有人要做功课的话呢，我鼓励大家就回答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何要顺服丈夫，或者说从顺服丈夫谈起。或者说，求神帮助我对付我内心深处的骄傲与贪婪。或者说，下一个题目就是求神帮助我摆脱忧虑，进入信心。如果要做功课，今天这几条都可以做。这几条随便哪一个功课做了，都是感恩的。我们做门徒训练，就是做我们内心核心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说我们不转变，撒旦就会来变我们。记住这句话：我们不向着神去转变，撒旦就会来扭转我们的心，朝向他去活。撒旦是很坏的呀。好，感谢主。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想分享？有没有？都没有了啊！丽娜来了，是不是丽娜？看到好像是丽娜。合照，张扬写了个题目，OK，李倩、敏敏、小九、阿思、夏翔、张扬、荷叶、紫娟，紫娟到了，白雪，白雪在，红红，丐帮小七、莲花。陈娟，OK，我都点了你们的名字啊，往上点点，Lina 往上点的话，志宏，然后是何昭、方中，石云来了，欢辉，可意，好，你们的名字我都一一读到了，也为你们祷告，求神就带领你们。帮助我们生命渐渐的向主去回转。其实，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神在乎。好吧，如果都没什么的话，就方舟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方舟不在了，方舟。嬷嬷， 哎，志宏，
牧师，我还可以提问。
请说，还有几分钟？还有10分钟，说。
我觉得我是比较顺服自己丈夫的，然后，就算他说的不对的，我可能也会顺服。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太能分清楚那个界限，就是，比如说他不想去聚会，然后我就陪着他，然后我自己也不去，我们就听线上的，然后我们这样持续。之前有2、3年，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十一奉献。关于十一奉献的话，按照就是属灵书籍上说的，就是十一奉献，她说也要跟丈夫商量，就如果丈夫不同意的话，就是也不好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又有那种。老师跟我讲说，十一奉献就是绝对的顺服。你就是说有的属灵书籍上面说的也不对。然后他就是很多年都没有，就是做到这个十一奉献，他就觉得，他要还钱，经济困难什么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在偷神的钱嘛，然后，之前我们开始断了十一奉献，是因为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大学一起，在团契里面的，他说，就是神是父亲，神不是故宫，就是如果我们有难处的话，神也不是说非跟我们要。然后从这以后，我们就好像断了十一奉献了，因为一直负债。然后就是这个是我能想起来的2个例子。其他的我基本上我好像大事小事我都会去，问我丈夫的，就买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要不要去哪里做什么工作，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他不想让我去，他或者他不同意，我就顺服他嘛。但是有一些，其实不用顺服他的，我也顺服他。然后就是，有的就是其实，我是比较明白真理，然后我跟他讲的，但是他不太明白。然后他，就不太听我的，然后也会有一些争吵什么的，我有的时候我就是比较没主见，就是人家就觉得，我就不像个年轻人，然后，就感觉自己青春期自己的一个。人格的健全都还没有完善，因为我父母也是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也自己都压下来了，然后都听他们的，就是人生大事或者是生活中让我去哪里不去哪里，我就都听他们的，然后我自己也不高兴，我不高兴也听他们了，然后自己也感觉挺后悔，就好像。好像自己听他们，自己人生被毁了一样。我大概说完了。
好的，这个问题呢，你看《使徒行传》，就是彼得当时面对大祭司的时候，他有一个经历，你可能也记得吧，就他对大祭司说话不礼貌，有顶撞，有冲撞，结果别人就告他，你用这个态度跟大祭司说话。对吗？彼得就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呀，所以我的这他已经表达他的歉意了。但是他马上说一句话：但是请问， 这件事顺服人还是顺服神，哪样应该呢？所以，这对在上掌权者的顺服的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对丈夫的顺服。丈夫也是妻子的权柄，也是属于在上，本质上也是一个在上掌权者的这个意味。那就是说，妻子并不是一个盲目顺服者。啊，我有的时候我的态度啊，我的决定啊，或者是血气啊、脾气的时候呢，师母也会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是一个牧师，你是神的仆人，请问你用这种态度，你用这种语气、这种血气是对吗？师母也会直接指出我的错来。当然，当他这么讲，我就马上就会悔改，我的师母，这是我错了，请你为我祷告，呀，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发生。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指出错来的时候呢，对方不一定听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你甚至没有能力指出他的错来，也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志宏，你听得懂我这个话吗？你的问题仿佛在后面这一点。就是说，你顺服丈夫，却失去了顺从真理的标准。就是说，比如说要敬拜神，比如说要回教会，比如说要十一奉献，你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真理跟丈夫讲？你说丈夫，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请问你作为我们的一家之主，你会如何按照圣经的吩咐和教导来带领你的妻子？我呢？我是说，假如你是用这种温柔、不责备、体贴、一个帮助者和支持者、协调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跟自己的丈夫说话。这个权柄，这个机会你是有的，上帝没有剥夺你这个权柄啊。每一个做妻子的，你记住，你顺服丈夫是后面一句话，是如同顺服基督，是顺服丈夫的目的，顺服丈夫的动机，顺服丈夫的价值是在顺服基督上。听得懂的意思吗？这本来我是下一次讲的。但是今天你问了，我就把这个承上启下这个问题抛出来，剩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应该把顺服基督的价值，心平气和的与自己的丈夫、父母、老板、在上掌权者，心平气和的娓娓道来分享出来。比如说，就像彼得那样分享，请问，在这件事上，我顺服人和顺服神，哪样应该呢？请说。那如果有人跟你讲，我当然顺服人，不顺服神了，那你就不用理他了，他显然是错的嘛，对不对？神肯定比人要大嘛，顺服神是摆在首位的，但是你不能不讲啊，你不能不 announce，你不能不言明，你不能不去声明。你不能不去传福音，你不能不去做见证，你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是个帮助者，是个扶持者，你不是带领者，但是你是帮助者。帮助者应该向自己的丈夫提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请求他来带领你。听得懂这个区别吗？你要不讲，那是你有责任，是你活得茫然迷失，你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对真理很清楚，你就应该将对真理的了解向自己的丈夫去表明。哎，请问丈夫，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家之主，也是带领我的人。我现在在神在人的面前加个引号，弱弱的向你表明我对圣经的理解。圣经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请问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呢？这样的话柄你是有的，这样的话语权上帝是赐给你的， 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志宏。
能听懂呀，我肯定有说，但是他不听呀。
那他不听的理由是什么呢？你请他教导你啊，请教导我。你不顺服、你不听从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能没有信心做这个事情吧。
那上帝教导我们是不要忧虑，是要信。请问你在这个决定上，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奉献，那是他的事，然后我奉献我自己的。
当然，你有这个权柄了。好，现在我刚才讲的是跟丈夫的关系，顺服与否的关系，本质上是顺服基督。妻子不是说没有言论自由的，妻子不是说没有话语的权柄，不是，你可以去讲，可以去问的。呀，讲到奉献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吗？奉献的本质，三个本质。第一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没有十一奉献，我们等于是在神的仓库里偷盗、偷窃、偷神的钱。所以，一个不奉献的人，首先就是个贼，本质上就是一个贼。所以，一个十一奉献，尽我们自己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圣经交代的很清楚的。所以是尽我们的本分，不要让我们自己堕落成为一个贼的位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讨神的喜悦。当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就在上帝那里表明我们对他有心。我们的心在那里，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的时候，其实在讨神的喜欢心。是向基督、向上帝表明我们对他是有心的，我们的心在你身上，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奉献金钱，你不能啊，神在我很爱你，只是不奉献金钱一点而已嘛。那耶稣就会说，你的心不在我这里，因为你不奉献金钱。最能牵动我们的心的，就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口中的口号、高呼、虚假的陈述。这些上帝都知道，有一天可能他根本不认识我们。这是第二点，讨上帝的这个喜悦。第三是操练我们的信心，这点很重要。什么意思呢？志宏，你把眼睛看着牧师，牧师给你讲一句话：我奉献了35年了，30多年了。我在神面前全时间服侍神30多年了，我没有见到一个忠心按照十一奉献的人，他生活生命有缺乏，我一个都没见到，一个都没见到。我反倒见到的是那些不遵循十一奉献的人，他这一生无论赚多少钱，每个月都月月落空，月月落光，活的是个光光。一分钱都不剩，没钱剩。只要你不十一奉献，我担保你这一生存不下钱，你也不会有余钱。神总有办法折腾你的钱。这是我在挪威的时候的亲身经历。我们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呢，刚出来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十一奉献上又小气又吝啬。又软弱又忧虑，每个礼拜就拿出一点小钱来打发神。我不怕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一个月一个礼拜只奉献100块钱，到了教会拿出100块钱一奉献，就是应付神，那才多少呀？我一个礼拜赚多少钱？每一天我都拿一箱子钱回家，每一天我赚的钱呢，都是拿那个皮箱一箱子钱装得满满的现金啊，都是，也有一些支票的，拿一箱钱，我给上帝只给一个礼拜只给100块钱，又贪婪又小气又吝啬，神很有办法对付我。今天车出什么状况，一笔罚金就开来啦；第二天要补交什么税啊，又交没啦。 第三天哪个朋友有什么事，有帮朋友了，反正一个月我们赚很多钱，但是算到最后分文不剩。上帝就有办法把你的钱呢，一分钱一分钱从你生命当中拿走，你就存不下钱。我自己也是一个曾经在金钱奉献上的失败者，啊，是一个软弱者。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告诉我说，他也讲这一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没有见到一个忠心按照十一奉献的人，他这一生有缺乏，我没见到一个。这句话一下子紧紧的抓住我的心，我怎么蠢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有钱我不奉献呢？奉献给钱是最值得的一项投资啊！我奉献又不是奉献哪一个250，哪一个什么有钱的愚昧人，我奉献给是我的主啊！我一生一世一世永永远远的依靠的主，我往他那里奉献。我是最有智慧的投资，我怎么傻到这个地步？对上帝我都那么小气，我真是愚昧。从那天开始，我就跟师母讲，以后有任何钱进入到我们家，第一时间把十一奉献先拿出去，我们家千万不要碰这些钱，这是血甜的财债呀，谁敢碰啊？你欠上帝的债，你二啊，你傻呀你！师母听了我这个话以后，他就忠心的按照十一奉献，钱只要进到我们家，马上把十一奉献拨出去。为了保险，我们奉献早就超过十一奉献，总在1/10左右那里徘徊，免得我们有一天忽略了。有一天我非常羞辱啊！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个教会，就是第一间教会给我们的奉献，给我们的这个谢酬金是很少的。我就不讲数量了，讲了他们很没面子的。结果有一次我们奉献可能少了多少钱我忘了，50块还是25块差的。结果教会的财务给我打了电话，牧师，你们家的奉献每一个月少25块，哎呦，我好没面子。我就问师母，我说怎么回事啊？师母查了查账，哎，他说的是对的。我就跟师母讲，以后这个事情不许再发生。我说我们家的奉献必须要超过十一奉献，达不到十二奉献，我不说你。但如果在刚好在十一奉献左右，我都要责备你。我说免得我们得罪神。我说一定要在超过十一奉献，15到20之间，我才得安心。否则人一个软弱，一个忽略，啊，被教会的财务打个电话来，牧师，你们的钱好像这个月奉献的差25块钱。哎呀，我这满脸通红，羞愧到地上，恨不得钻到地里面去。所以，奉献十一奉献是上帝的祝福临到你的家，让你这一家一生一世都不缺乏。上帝要给我们恩典，结果我们因为愚昧跟偷上帝的钱、抢上帝的钱，还跟上帝斤斤计较，那是我们傻呀。这个道理你要跟你的先生讲清楚。你说我们为什么好，就是好省不省省上帝的钱呢？你不是偷上帝的钱吗？何必那么傻呢？要不然你就不要信上帝。我是一个不信上帝的，那不奉献神是很理所应当的呀。你又说要信，你又不愿意奉献金钱，又不愿意把心给上帝，你这不是，你真傻，这是真的250了，变成，不要做愚昧人。好好把道理跟先生讲清楚。我跟你先生谈过话了，他是不笨的，他聪明的，啊，他懂的。好好跟他讲，关键不要耍态度，也不要活愚昧，清清楚楚、温温柔柔、娓娓道来。好好把道理跟先生讲，他会听的，他会听你的建议的。我相信他会。你跟他讲一讲，做妻子的要做一个帮助者，把丈夫扶持到一个蒙恩纳福的位置上来，不要让他活一个愚昧人，这是你的责任的，好不好？
我不太擅长说服，
我
就
知
是
道，
我自己。
学了，这个你好好要学了呀，你自己说服自己的能力都不强，认识真理的道理吧，也犹豫，左犹豫左忧虑，也不容易。我看你在这徘徊很大。坚定不够， 为你祷告了，你也自己为自己祷告，在教会里成长，好不好？之后。
就是我替他十一奉献可以吗？因为他，我也不管钱，我就是我自己有多少我就奉献多少，但是他，有多少我不知道，然后我大概我帮他奉献了可以吗？这种，就是没有经过他同意的。
那不好，那这个不好。你要跟他，你要跟他心平气和的慢慢讲，不要欺瞒他，也不要说假话，说真话。跟他凡事以诚相待比较好，好不好？呀，我也会继续为你们祷告。记住一件事情，上帝是真理的神，我们也不要讲假话。凡事坐在明处，摆在桌面上，夫妻坦诚相对。不要搞阴的，不要搞暗的，不要搞假的，好不好？好，我们就到这里吧。我马上要出门了。呀，那方舟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你在不在？嬷嬷，请问你在吗？你在哪里？方舟不在了，在不在？不在就。红红，哦，方舟，
我
请
刚电
祷
脑
告。
卡了，
哦，请祷告吧，好吧。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从以弗所书5章21节到33节的经文，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顺服你的心，也让我们在做这一周的功课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谢谢主，也求主你纪念牧师的摆上他的教导，让我们都能够蒙福。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就这样子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愿意出个门，出个面，大家见个面，牧师想跟你们说一声拜拜。如果不愿意出来也没有关系啊。看到庆军了，庆军是乖宝宝，这是陪方舟阿姨回达拉斯，立功不小，让他咳嗽了。Lina。红
牧
红，
师好，可以。
可以瘦了，可怜的孩子，哎呀，脸都瘪了，怎么办呢？真是，
可以，
该
我已
忙
经
死。
77公斤了，牧师。
真的吗？怎么感觉你瘦了呢？哎呦，终于给牧师看了看肚子了，真是，继续为你祷告了，傻孩子啊，不要怕。只要信，记住牧师的话，不要因忧虑而退缩，乃是要因信心成长。神是在乎看顾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好不好？丐
好，
帮
感
也是
谢
乖
主。
宝宝，要把小七照顾好，不然牧师生你的气，知道不？把小七照顾好，安慰牧师的心，可以不？好。小七是牧师心中的乖宝宝啊，好，那我们就这样子了，拜拜了啊，再见了，耶稣爱你们，
再见，
基督爱你们，拜拜，再见，再
拜拜，
见，
阿
再
门，
见，
再见。
啊，是乖宝宝啊，就这样。